感谢主，约书亚记第八章攻打埃城，那神就给了伏兵的计策。攻打耶利哥城和攻打埃城都是神亲自给的计策。这一章的重点呢，第一就是城内的财物和牲畜呢可以自取，所以我们想到亚干太心急，等待到埃城他就可以拿财物了，可能比他在耶利哥城偷拿的还多，但是他却等不到神的时间。有的人总觉得神不祝福我啊，就像在耶利哥城好不容易打的胜仗什么都不准拿，那我就自取，结果呢用自己的手段甚至犯罪的手段去抓祝福，就没有好的结果啊，甚至还赔上性命。第二个重点，当亚干的罪被除去啊，这个百姓得到赦免就得胜，神就应许把埃城交给他们，大获全胜。那我们在生命有一个失败之后呢，也要赶快的爬起来，不要躺在原地呢哀叹，前面呢还有得胜在等着我们。第十八节和二十六节，我们看到约书亚伸出手里的短枪，这就让我们想到摩西在山上举杖啊，军队就打胜，是一样的。那么当领袖有这样的一个先知性动作的时候呢，百姓就是一个可见的领袖与神的连接，如同神可见的同在在这个群体当中，那么对百姓来说呢也是一个鼓励，是更加有必胜的这个信心。同时这个动作呢，其实在灵里面也确实呢有与神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第三十节到第三十五节就是对着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宣告祝福和咒诅。那最后一节三十五节讲到说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等等等等，对着所有的人没有一句不宣读的，让我们想到这个大使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领袖呢要忠于传递神的一切话，首先你传递的时候就不要打折扣，同时呢领袖呢要做榜样来带领百姓来遵守神的一切话。以赛亚书第十二章是一个简短的感恩赞美的诗歌，那第三节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让我们想到这个撒玛利亚女人耶稣应许她生命的活水是永远不渴，那这里呢就是预指了这个救恩的泉源就会涌出活水供人来欢然取水。在那日在这个词以后嘛，后面讲的称谢神呐，万民中称扬传扬他的作为，他的名已经被尊崇，普天下要传扬等等。这个是指的千禧年的光景。我们讲过先知书有的时候讲当下，有的时候讲耶稣第一次来，有的地方又讲到耶稣第二次来。先知好像是很自由的在这个整个的时间中间来变换，所以需要我们读经的人自己要来辨别这个先知这个时候是讲到的什么时代什么光景。在这里呢是指千禧年。好，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开始新约的新的一卷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并称为教牧书信，就是教会中如何来牧养群羊，包括一些岗位的资格。是这卷书是在主后64到66年左右比较后期写成的。这三本书的顺序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提摩太后书。提后呢是他保罗临去世以前最晚期的书信了。那么提摩太前后书是写给提摩太个人的。那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说要让他来谨防这个传异教的和荒谬的这个话语家谱，这些事情呢只生辩论，那么并不能发生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信上所立的章程是指纯正的福音信仰这命令也是指这个福音的内容，这命令总归就是爱，也就是说这个信仰要纯正而且要有爱，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清洁的心是指现在我在神面前是清洁的，无愧的良心是指过去的罪我都洁净了，我回想过去我的良心是无愧的对任何人。无伪的信心是指未来，对未来的信心是很坚实的，是诚实无伪的。所以在这样的心中所生发出来的爱才是福音之爱，才是属灵之爱，不可以偏离这样的爱。第十二节保罗回顾他自己从前，他是有宗教的热心，然而他是瞎眼的，他逼迫基督徒那他是蒙到了神的怜悯，因为他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第十五节呢是一个简短的福音宣告，保罗可以用长篇论述来详细的叙述福音，也可以用一两句话简述福音，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一个简短版的福音宣告。那他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怎么理解呢？ 难道保罗是历史历代最作奸犯科的这种大罪人吗？显然不是。我们学习过，罪分为三个层面：灵性的罪、道德的罪、行为的罪。保罗说过自己，他按律法上的义来说是无可指摘的，所以我们很能够相信他在外面行为上面，他在道德层面，他一定不是个罪魁，很可能还远远的超过一般人啊。那他是灵性上的罪，拒绝神的儿子，拒绝福音。那么灵性上的罪实际是最严重的，是最让人难以认识神的，甚至是最抵挡福音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们从前讲过，说保罗越年长越成熟越谦卑。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后书，这是写于主前57年，零后15章9节，他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那又过了3年，主后60年，他写以弗所书3章8节，他说他是众圣徒中最小的。在这里到了主后64、65年，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你看，越年长越成熟越谦卑的一个过程啊，值得我们学习。第18节啊，鼓励提摩太。提摩太呢是有恩赐的，也是有托付的，在教会的责任也很重大，所以要他打那美好的仗。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是属灵征战，但呢，这是荣耀的、美好的、有永恒奖赏的这样的战，这样的仗，所以这是美好的仗。那下面讲到一个情况，说丢弃了良心，在真道上如船破坏的两个人要交给撒旦。这里是指的执行教会纪律，是逐出教会，像在哥林多前书5章乱伦的一个罪，也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执行教会纪律。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就是遍地游行要吞吃人。那教会是神设立的一层属灵的保护，逐出教会，一个是在外边可见的，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暂时不与他来往；再一个在灵里面撤去教会灵里的遮盖和保护，允许魔鬼的攻击临到他，目的是要让他受责罚，可能是身体受攻击啊、疾病之类的，使得他惧怕。就是希望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惧怕而不再棒读了，所以引发他的悔改。所以这里的目的呢，执行教育纪律并不是永远的隔绝或者咒诅，而是要使他惧怕而回转，使他能够回转。好，提摩太前书的2章，首先说到祷告。祷告呢是信徒的一个特权也是主的一个命令，因为祭司呢就是站在神和人之间的这个职分。那么人人皆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站在神和人中间，每一个人都有代祷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代祷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祷告不是那些代祷者的事情，不只是代祷者的事情，是每一个信徒的事情。这里说到万民，为万民祷告，特别呢为在上掌权的祷告，这个呢是我们可以得着神的喜悦和蒙福的一个服事。4节和5节讲到神愿以万人得救的这个慈心，那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也就是唯一的道路啊。第8节针对弟兄和姐妹个别的说一些话。对弟兄来说呢，愤怒和纷争是在老我血气中间，弟兄中间最严重也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这里要特别提出这两项的老我和血气，让弟兄们来警戒。举起圣洁的手这个不一定要按字面意思去做，就是每一次祷告你都要把手给外形的手要举起来，它是指内心的一个态度内心的这个敬畏的态度、圣洁的态度。那么针对女人呢，这里特别讲到廉耻啊、自守啊、正派呀，我们看到这都是一类的，这个就是说她的这个作风要她改变廉耻、自守、要正派。那下面当然也讲到善行、沉静和顺服。我们知道保罗建立的大多都是外邦人的教会，那么外邦社会跟以色列民是有极大分别的，他们都是拜偶像的，都是淫乱的外邦的女子常常都是勾引以色列人犯罪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他们是没有以色列人代代相传的神的诫命和法则的。那么外邦女子要尤其的要注意改变曾经淫乱和悖逆的这样的特性。那么衣服啊、装饰要正派，就是说你不要有诱惑的内心的动机和外在的这个样子，这才与你说我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这个身份属神的女子相称的。第11节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女子讲道保罗在这里说的是否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则呢那么我们要来与另外的经文来结合来看哥林多前书11章第5节 第四节第五节，讲到说凡男人讲道祷告或讲道啊，不要蒙头等等啊，女人祷告或讲道需要蒙头等等，然后他也说了一些蒙头的意义和原因。那在灵前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说男人或女人讲道呢并不是一个问题啊，保罗呢也是一个陈述的口气，就是当男人讲道的时候要怎样，女人讲道的时候要怎样，所以讲的是一个讲道时候的一个条件和状态。那么女人蒙头呢，并不是说现在我们的应用都是在头上裹一块布哈，那么是指的在一个态度上、心态上、内心代表一个顺服的一个记号，而且另外有一个长发是一个本来就是蒙头的一个标记了。所以在结合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来看的话呢，女人讲道并没有绝对不允许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没有一个绝对的原则，因为林前他就是很正常的讲，他说女人讲道的时候应该怎么怎么样。那在这里为什么有一个不允许的情况呢？是什么情况呢？那么结合哥林多前书14章35节另外一个地方14章35节，这里说女人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再一次要回顾到写这些新约书信的背景不能够脱离背景来解经。那么刚才也讲到了外邦人的状况，外邦女子包括整个外邦教会以哥林多教会为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外邦的这个偶像淫乱没有神的法则刚刚转为新崭新的这个基督徒是很混乱的，他们圣餐也混乱，运用恩赐也混乱辖管男人在家中次序也混乱。那13、14节就是讲到这个，讲到回顾到第一对夫妻神创造的次序是先男后女，而犯罪的次序是先女后男，不是说谁的罪更大一些，而是当次序一混乱，魔鬼就会攻击。那现在呢，都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了，要活出新造的样式了。所以这个女人如果自己真道也不懂，在家中次序也没有恢复好，又要辖管自己的丈夫，又不懂的又不在家中请教丈夫，又要在教会中出风头乱发表不负责任的去讲，那这样的女人呢，不要让她讲道。那么，这是这里所针对的情况。那么另外一个解经的看法呢，也是很有洞见的，就是说到当时的圣经正典还没有写完，就是说新约还没有成书，那么凭着什么讲道呢？除了旧约和使徒的这些书信话语就凭着自己的这个启示了圣灵这个启示。但是外邦妇女呢，对旧约也是没有读过的，又有拜偶像的这样的淫乱的这样的经历，那灵里的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纯正的靠得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不愿意在家中受教爱出风头，那这样的讲道是很危险的那么当圣经正典完成以后，弟兄和姐妹一样有受训练的机会，那么再结合哥林多前书11章5节有这个顺服的生命，是可以承担教会各样的职分的。那在同一卷书的3章也讲到女执事，在另外的地方的讲到女先知，所以姐妹呢在教会中担任各样的职分，在真理上层面，在普世教会的层面是可以普遍被认同的。当然呢也是有保守的教派，他们的解经呢只看这一句这个他不看哥林多前书11章，不看其他的地方，他们不能够接受姐妹做牧者或是讲道他们不能够接受就是说其他的教会有姐妹做牧者或者是担任牧职讲道，但是这样的教派呢就是越来越少了。那我们都可以接纳他们，他们可能不能接纳别人，但是别人可以接纳他们，因为这个毕竟不是这个基要的真理嘛。那么最后15节对女人有一个祝福，因为生产之苦呢是犯罪之后的一个咒诅，在创世纪3章16节里面讲了受生产之苦，但是现在在基督里了是新造的人了是新的族类了又有信心爱心和圣洁了，就可以来翻转这个咒诅，让姐妹在生产上不致受苦，可以蒙福，可以得救。好，今天按照这个读经计划呢，我们还要讲3章，但是实在内容太多了，所以3章放到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好，神祝福大家今天读经都有神的同在，阿们。